前两天，中国统计局公布了六月份的物价数据，这次 PPI 的数字非常扎眼，六月同比上涨 4.1%， 创出近46个月以来的新高，听起来似乎一片大好。但仔细一看，你就会看到 PPI 环比是下降 0.3% 的，时隔10个月之后再次转负，而且5月份的环比涨幅是 0.5%， 一个月之内从涨 0.5% 直接掉到负 0.3%， 跌幅扩大了 0.8 个百分点，这个变化速度不小。同比涨，环比跌，这两个数字放在一起看，才是6月工业出厂价格最真实的样子。那这个同比 4.1% 的超高涨幅到底是怎么来的？核心原因就是去年同期的低基数。去年6月份 PPI 同比跌幅是 3.6%， 今年一比，基数效应就把同比数字给拖了上去。翘尾因素从年初一月份的约负 1.8% 一路回升到了现在的 0.4%， 这一个翘尾因素的改善幅度相当可观。而真正反映当下价格动能的新涨价因素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强势。回顾整个上半年， PPI 能一路走高，一个是输入性因素的带动，贡献了上半年 PPI 环比涨幅的大概80%，主要是地缘冲突推高了能源价格，产业逻辑又推高了有色价格。上半年原油化工链条对 PPI 环比均值的拉动大概是 0.34 个百分点，有色链条的拉动大概是 0.15 个百分点，两者合计贡献了上半年 PPI 环比涨幅的约80%。另一个是中油装备制造业供需格局改善，带动价格持续上涨，贡献了上半年 PPI 环比涨幅的大概20%，主要是 AI 和新能源相关的行业在发力。除了原油、化工、有色、中油装备制造这三条线索之外，其他行业链条的影响都比较有限。具体到6月份 PPI 环比转负，核心原因就是石油。6月份石油开采价格环比暴跌 16.0%， 精炼石油产品制造价格下降 3.1%， 这两个降幅比上个月分别扩大了 14.2 个和 2.8 个百分点。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的价格也从上个月的上涨直接转为下跌 2.0% 和 0.8%。 这背后的直接原因是美伊两国在6月份签署了停战协议，国际油价中枢快速回落。目前布伦特原油的现货价格基本已经跌回了美伊冲突爆发之前的水平。回顾3到5月份，原油化工这条产业链对 PPI 环比的累计拉动大概有 2.3 个百分点，现在油价掉头向下，这部分拉动很可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反过来变成拖累。而且6月份数据里已经初见端倪，考虑到油价影响传导本身存在滞后性更猛烈的拖累效应，估计要到七八月份的数据里才会集中体现出来。当然 PPI 里也不是完全没有亮点，以人工智能和绿色化转型为核心的中油装备制造业价格上涨的势头一直在持续验证，产业升级的步伐在加快。6月份中油装备制造业价格环比上涨 0.26%， 具体拆到细分行业来看，虚拟现实设备制造价格环比涨了 8.4%， 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价格涨了 3.4%， 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价格涨了 3.3%，工业机器人制造价格涨了 0.5%，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价格涨了 2.5%， 碳基纳米材料价格涨了 1.9%。 这条线索反映的是产业内生的升级动能，跟油价这种外部输入性因素完全不是一回事，它的持续性相对更强。但由于这条线的体量太小，没办法对冲原油化工链条掉头向下带来的拖累。综合来看，PPI 环比涨价的行业个数从上个月的17个直接掉到了8个，处在2013年以来 23% 分位的低位，说明涨价的动能已经在明显收窄了。所以现在市场普遍判断6月份很可能就是今年 PPI 同比的年内高点，下半年随着基数抬高，油价回落的滞后效应显现， PPI 同比大概率会再度下行。 CPI 这边就更不乐观了，6月 CPI 同比只涨了 1.0%， 比5月份的 1.2% 回落了 0.2 个百分点，环比则下降了 0.3%， 这个数字比市场预期要低。此前财新调查了十几家机构， 给出的预测均值是 1.1%， 实际数据没能达到这个水平，说明消费端的复苏比大家想象的还要温吞。供强虚弱的老问题一点都没缓解，核心 CPI 同比也只有 1.0%， 跟上个月基本持平，环比下跌 0.1%， 也是低于预期。具体来看，食品价格同比下跌 1.6%， 猪肉价格依然是压制 CPI 的头号因素，同比跌幅达到 15.9%。 环比来看，食品价格下跌了 0.4%， 主要是应季果蔬集中大量上市，鲜菜和鲜果价格分别环比下降 1.0% 和 2.0%， 合计拖累 CPI 环比大概 0.06%。 猪肉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下降 0.8% 和 0.6%， 合计拖累 CPI 环比大概 0.02%。 唯一涨得比较猛的是鸡蛋，环比涨了 7.0%， 同比涨幅大概 20%，主要是蛋鸡存栏处于低位，再加上高温天气影响了产蛋率，供给端偏紧导致的。能源方面，受国际油价大跌影响，国内能源价格环比下跌大概 1.9%， 其中汽油价格环比下跌 4.9%， 直接拉低了 CPI 环比大概 0.2%。 相应的，交通工具用能源价格同比从5月份 21.1% 的高点大幅回落 5.8% 到 15.3%。 核心商品方面，耐用品里汽车家用器具价格在下跌，通信工具价格在上涨，金饰品价格大跌。交通工具价格环比跌幅持平于 0.4%， 通信工具价格环比上涨 0.7%， 同比涨幅相比上月扩大了一个百分点，冲到 7.6%， 主要是全球存储芯片涨价潮传导过来的。家用器具价格环比下跌 1%， 同比涨幅也比5月份回落了 1.2%。 金饰品价格则环比大跌 8.7%， 同比涨幅从5月份的 39% 骤降到 28.1%， 这跟国际金价的调整直接挂钩，也是拖累核心 CPI 的一个重要变量。非耐用品方面，酒类价格环比下跌 0.3%， 比季节性水平偏弱，衣着价格季节性下跌 0.1%， 中药价格持平，西药价格环比下跌 0.1%。 再就是 CPI 和 PPI 之间的剪刀差还在持续扩大，已经创下四年来的新高。这个现象说明上游挖油挖矿做原材料的企业短暂享受了一波涨价红利，但这个红利根本没办法顺畅地传导到中下游。做加工的工厂、开门店的零售商都不敢把成本转嫁给终端消费者，因为一旦涨价就没人买单，大家只能选择降价内卷，结果就是整条产业链上的利润被两头一起挤压。有研究机构做了一个更细致的价格传导追踪，我觉得很有意思，跟大家分享一下。从生产者购进价格到 PPI 出厂价格，再到 CPI 里的消费品价格，这三级价格的传导链条今年二月份到六月份持续收窄，最后甚至反转。三月份购进价格环比涨 1.2%， 传导到出厂价格只剩 1%， 再传导到 CPI 消费品价格只有 0.3%。 到了四月份，购进价格涨 2.1%， 出厂价格涨幅缩小到 1.7%， 消费品价格涨幅进一步缩小到 0.1%。 五月份购进价格涨 1.3%，出厂价格只涨 0.5%， 消费品价格反而跌了 0.2%。 到了6月份，购进价格已经转为环比下跌 0.2%， 出厂价格跌幅扩大到 0.3%， 消费品价格跌幅进一步扩大到 0.6%。 这条链条清楚地告诉我们，涨价传不下去，可一跌价却传得很快，说明供给过剩、需求不足的问题仍然是当前中国物价体系里最核心的矛盾。为什么国内需求持续不足呢？前两天，世界银行刚发布了一份报告，中国经济简报迈向增长在平衡，里面的一组数据或许能回答这个问题。中国财政支出里，修路、建桥、搞产业园区、上大项目，这些资本性支出占比大概 43%， 而 OECD 发达国家这个比例只有 13.5%。 反过来，全国财政支出里，卫生、教育、 社保这三项加起来大概 28%， OECD 国家平均超过 60%。 也就是说，目前仍把大量资源砸向了硬件建设，但在让老百姓敢花钱的那些软件投入上明显不够。很多人习惯把中国人爱存钱归结为文化问题，消费相对比较保守，但真相是，谁天生就愿意把钱压在银行里不花呢？是因为不敢不存。养老、医疗、失业，哪一样不是得靠自己兜里提前备着？再看今年具体的数字，今年安排了 4.4 万亿元的新增专项债，截至7月初已经发行超过2万亿。那么这笔钱去哪儿了呢？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占了将近三成，交通基础设施占了大概两成。更扎心的是，这 4.4 万亿里边还有8000亿是专门用来化解存量债务的。钱刚发出来，转手就填了以前的坑，跟老百姓的日常消费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结果就是产能进一步扩大，但谁来买这些生产出来的商品呢？你兜里的工资该涨不涨，需求自然也起不来。世界银行还给算了一笔账，如果把居民养老金提高一倍，大概需要占用 GDP 的 0.6%， 但换来的可能是居民消费提高 2% 到 4%。 将居民医疗保险水平提升至职工医保水平，可分别提升受影响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消费 3.3 个百分点和 5.6 个百分点。几千亿到万亿的投入，如果能直接进到老百姓口袋里，拉动的消费效果会远远高于投到基建里的同等资金。往后看，下半年多数机构的判断比较一致，六月份大概率就是今年 PPI 同比的年内高点了。理由主要有两条，第一条，油价快速下跌的影响在 PPI 里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来，后续几个月的拖累效应会更加明显。第二条，低基数效应正在消退，油价下跌会把年内仅剩的七月份低基数效应给抵消掉，从八月份开始基数走高，到四季度反而会转为小幅拖累。当然这里面也存在变数，如果地缘冲突再度剧烈升级，导致布伦特原油现货价格重新冲上每桶100美元左右， PPI 同比在下半年也有可能再度小幅上行，但目前看这个概率并不算高。随着美国中期选举日渐临近，大规模冲突再起似乎不太符合川普政府的利益。 CPI 这边有机构预测七月份同比涨幅可能会进一步回落到 0.5% 到 0.7% 这个区间。二月份中东冲突带来的那波物价扩大行情已经基本消退，核心原因除了油价传导之外，还有猪周期继续处于低价整理阶段，加上去年同期基数抬高，零售端物价环比大概率会继续下跌，同比涨幅会持续回落。还有观点认为，即便下半年扩内需政策加码，暑期、国庆假期带动旅游、住宿、餐饮这些服务消费价格回升，再叠加设备更新、以旧换新政策对家电、汽车这些耐用消费品价格的提振，也很难从根本上扭转 CPI 的走势。因为在居民收入预期还没有根本改善，企业普遍采取以价换量策略的大背景下，零售端消费品缺乏持续涨价的基础，长假消费带来的临时性影响改变不了长期的价格趋势。总之，六月的物价数据给我们提了个醒，经济复苏的路还很长，下半年有可能重回通缩预期。想让需求真正回暖，光靠临时性的刺激政策是撑不起来的，真正的钥匙还是得看财政的支出流量什么时候能多往老百姓的养老、医疗、教育这些地方倾斜，什么时候居民收入预期能真正扭转，消费和经济增长才有可能进入一个更稳定、更可持续的轨道。